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70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带着感恩的心，也带着赞美神已经有宣教的中国的感恩呢，来上课。今天呢是21课了，我们的课题是本土宣教士的教会责任。那讲到教会的责任，我们都知道是拆船宣教大使命。透过宣教士，透过弟兄姊妹的齐心努力呢，我们来完成耶稣基督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而在我们的心中呢，也有天国的意象，正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所以呢，弟兄姊妹，这30分钟呢，21课呢，我们继续的努力。这堂课有几个基本的概念呢，如果你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呢，我觉得就可以了。第一个概念呢，是拆船铁三角。这个名词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这一堂课你会接触，也希望你明白拆船铁三角就是一个三角关系的一个拆船。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宣教士的述职。述职呢，我们说政府官员呢、外交官都有述职，那宣教士也同样的述职。简单讲呢，是工作报告。但是宣教士的工作报告呢，跟教会的见证、休息或者说充电呢，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个述职，宣教士的述职，拆船铁三角的关系，是这一堂课短短30分钟，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其他部分当然整个的系统内容所讲的呢，都是重要。但是从19课以来呢，我一直有一个感受，没有机会讲，就是说实践拆船它是实用神学。实用神学呢，不能单单靠讲义或者是听讲课而有所进步有所理解。过去呢20课，如果你听了有什么收获或者学到的地方呢，我也鼓励你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电邮跟我分享。有什么建议，或者你们在拆船本土拆船的一些祷告事项和努力呢，也欢迎你交流，我们是一起努力的。那必须要有实践才能够明白。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学游泳不是拿着讲义听讲课，学游泳呢是必须要跳到游泳池，跳到水里面，然后游一段时间再听一听课，再跳进去。所以拆船也是这样，教会的责任，宣教士的责任呢，我们必须在实践当中呢，发现探讨的内容对你的帮助。宣教事工涉及的层面太多了，包括开发宣教工厂、制定宣教策略、传递福音意向、筹募宣教经费、招募宣教同工、培训宣教士、差遣宣教士、宣教士到了工厂呢，管理、督导、支援、关怀，甚至事工一段时间以后呢，还要评估。那这么多的事情，可以由一个教会来负责吗？或者其实呢，是几个教会，或者是神所重用的有经验的一些人呢，一起来探讨学习。所以长久来说呢，宣教不是一间教会的事工，而是应该由一个联合的机关来做。这个机关就叫做差会或者宣教会。现实上当然有教会自己差派宣教士，等一下我们会提。但是如果是差会来差派宣教士，差会、教会、宣教士 这三者之间呢，就构成我一开始讲的这堂课你要接触的概念，拆船铁三角。铁是金银铜铁的铁，就是必须的意思，三角就是一个三角形。那这个过程怎么样学习呢？是有宣教士的教会要去在实践当中反复思想的。那圣经有没有例子？有类似的例子。在初期教会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教会同时也扮演了拆会的角色。彼得当时被称为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但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呢，他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我们可以说教会就分开两条大的路线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是因着对象而讲的。但是彼得有没有做跨文化宣教？有，彼得向哥尼流全家、百夫长、罗马人传福音，也有的。那保罗有没有向犹太人传福音？当然有。所以呢，同地域文化的福音工作、跨文化福音的工作，在初期的教会都有。彼得比较注重同文化的犹太福音工作，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呢，就是跨文化比较多一点，而且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使徒行传》呢，是以保罗为主，更正确说，从《使徒行传》十二章以后呢，是以保罗为主；十二章之前呢，是以彼得为主。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差会呢？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雏形，有一个小型，就是保罗、希拉或者提摩太加上路加，他们在一起在旅程当中他们要做的决定呢，他们这个宣教队伍呢就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差会。仍然呢，做完旅行步道以后回到哪里，圣经说保罗他们呢会回到安提阿，是安提阿差派他们，所以安提阿教会呢也肩负了差会的角色，我们可以这样看的。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思考，作为今天这堂课的引言。下面我们正式来问一下，差派宣教士可以有哪些模式？这个问题重要，哪些模式？因为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包括毕业的传道人同工弟兄姊妹，常常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只有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以外的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单一的思维呢，我们要操练把它打开，要用宽广的思维，甚至用多元的思维来思考。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课堂里面讲过的福音与文化，你看一看你的讲义，在第七课到第十课之间呢，我们要避免单一文化。犹太人就是因为单一文化的世界观呢，去逼迫保罗在历史上制造了很多问题。所以差派宣教士的模式有几种呢？至少有三种，还可以有第四种、第五种，但我们这里讲三种。第一，独行侠式的，就是一个人的独行侠式的差派宣教士，一个人或者是他一家人到宣教工厂去传福音，没有教会差派，也没有差会的管理，一切工作包括开发宣教工厂、管理支援、计划等等呢，都要宣教士自己来决定。有没有优点？当然有，不然就没有独行侠式的了。优点是宣教士对一切的事情呢，能够很机动的、灵活的自己来做主，所以他有效率。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有监管，事工和经费呢，也不需要向一个团体去负责、去报告，就难以取得别人的信任和经济的支持。你知道这种情况呢，很难长久，遇到考验的时候呢，很容易倒下。虽然它灵活，但是呢，它不容易长久。在我们国内呢，因为我们邻国有出现很多宣教士的国家，有的人知道韩国教会呢宣教士多，有的是差会的，有的是独行侠式的，就是牧师夫妇他们到中国 一面旅游，一面布道，一面读书，一面传福音，建立教会，留下很好的榜样，但是长久呢，可能就不容易了。有这样的情况，那外国宣教士、西方宣教士也可能有，但是不多，短期的。第二种呢，就是教会直接差派，教会直接差派。我估计我们目前中国教会这一个情况可能也不少，也就是教会有热心要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直接督导鼓励差派宣教士，那么也管理宣教士，因此教会定期的要这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去短宣到遥远的山区呢，去帮助宣教士，去支持他们，没有一个中间的差会。当然了，一般这样的教会是比较大一点的，上几百人几千人的教会，他们能够这样做。那优点当然，教会有对宣教事工的安排计划，很直接。同样，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缺点的，因为并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能力这样做，有的教会可能是80人100人就不太容易差派宣教士，管理啊各方面呢，甚至宣教士的辅导、心理健康的一些支援都不足够嘛。除非那间教会100个人里面有几个医生，也有心理医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是有优点跟缺点的。来到第三种了，第三种是前面我提的铁三角式的差派。铁三角再说是由差派的教会跟联合的一个机构，我们说差会，通常一个差会可能是由几间教会甚至几位来自不同教会的专人 组成的。有差会，然后当然有宣教士了，所以教会、差会和宣教士合在一起的叫差传铁三角式的差派。差会负责什么？差会负责管理、督导，都是专业的，相对有经验的。可能有的差会是负责好几个宣教士。在国际间呢，你知道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牧师他创办的已经有超过150几年的历史了，他在世界上是有2000多位宣教士，管理2000多位宣教士是代表着基督教跟一个相当的历史，一定要小心，而且他们的水平专业做得相当好。当然不止这一种了，很多这个跨教会的、跨地区的、跨文化的差会呢，留下很好的见证。所以呢，差会是负责督导宣教士，专业的；而宣教士负责执行他在宣教工厂的职务。如果他是医疗宣教士，就好好做医生；如果他是教育宣教士，就好好的做教育；如果他是开荒布道宣教士，就好好开荒布道之堂。那宣教士有宣教士的责任的。那教会负责什么？教会一直以来要好好用爱心为宣教士祷告关怀，教会也要好好奉献金钱，是神的恩典。凡是差派宣教士的教会长久啊，那我大胆的说，凭信心的说，都会是蒙福的教会。因为教会的责任是什么？这一堂课一开始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对教会的责任就是差传，就是布道，就是建立教会。教会的责任就是让主导文的祷告内容成就，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看到它彰显，让失丧的灵魂、失去永恒真理救恩目标的人类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教会要在这方面好好的奉献、代祷、关怀。那这是差传铁三角式的宣教模式。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刚才也提到了，优点是有宣教负担的弟兄姐妹可能来自不同的比较小的教会，但是神也可以使用他，差会就可以给他指引呢，给他资源呢，对不对？因为差会有相关的宣教经验嘛。 像我刚才说了，如果是海外基督使团，英文叫 OMF 做例子，因为跟我们中国有关系，以前的内地会，它150年以上的历史，管理2000宣教士的这样的一个差会，他的经验肯定比我们自己一间教会的经验丰富，那么就可以蒙神使用了。缺点也有的，有没有缺点呢？有，他的缺点就是差会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呢，就不一定跟教会一致，你不同意的话，你很难改变他的原则。因为像我刚才讲的例子，这么大的差会，如果跟你们教会的想法不一样的话，你改变不了它，你可能唯有寻找另外的差会。所以它是有相关的一些另外一种不同角度说是缺点或者是不方便的情况。好了，这是差派宣教士的三种模式，这个你掌握了，我相信这一堂课呢，我们其中一半以上的这个基础呢，你就有了。
我是黑龙江的张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兴起更多以差传为念的教会，成为本土差传的见证。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宣教教会的责任或者教会的差传责任之前呢，要提一下咱们自己的情况。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有什么特点？简单说有三方面，你都会同意的，这是很独特的，叫做中国教会的特色吧。第一，我们的教会没有会籍，就是没有会员的，大部分的教会是没有会籍没有会员。有会籍会员的现实情况是什么？比方说有基督教学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洗的是我们的会友，传道人出一封信的话呢，优先的去某一间学校去排位，也有基督教的这个墓地分厂。但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跟情况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堂会也没有会籍，很少听到有信徒入会礼仪，或者是转会会籍比如说你在上海，你搬到广州，所以呢，你到广州的那个教会呢，他说好不好，你把你上海那间教会的会籍转过来，我们没有这些，可能有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特殊的背景跟情况。第二个呢，就缺乏经济的支持了。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奉献不爱主，不是，千万不要误会，而是我们教会的奉献呢，会计不一定单独给你一个奉献的单据，教会在金钱管理上的专业化呢，还有推展的空间这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特点。但是用家庭式的爱心支持呢，倒是很多。家庭式的爱心支持就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愿意奉献一笔金钱，或者是买相当的爱心的礼物支持宣教士，透过教会转达给宣教士，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第三种特色呢，就是差传祷告的教育和支持呢还有待开发，这个我们明白的。所以我们教会多半呢有两种情况嘛，一种是登记的教会，一种是家庭的教会，这是中国你不能够否认的现实的情况。无论你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的现实处境，所以我们也需要努力。那么神的心意跟差传的使命是不是会受限制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自己内心的祷告跟观察呢，我认为神的心意是不受限制，在人看来是不方便，但是神能转化成为祝福的工具跟利器。这是神学家加尔文讲的话，当他解释月色生平被关进监牢而再出来以后做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以后月色在创世纪最后一章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兄弟们哥哥们，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后面一句话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一切的限制呢，神能转化成比不限制更顺利的祝福，这是很奇妙的。因此加尔文讲一句话，他说神能够将魔鬼撒旦的毒素转化成医治圣徒的良药。魔鬼撒旦是用毒来伤害神的子民，但神在适当的时候把那同样的毒放在神的子民身上呢，却成为很奇妙的药，消毒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是奇妙的，这是整本圣经还有2000年基督教宣教史给我们看到的见证。好了，中国教会的特色我们都明白，那么我们就是大胆的凭信心的用爱心的来仰望走前面的道路咯。那么最后我们就思考教会的宣教责任。哎呀，责任很多，对吧？我以前跟一位跨文化的一位长老谈话，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负责任的基督徒。我想一想呢，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什么是一个成熟的人呢？就是负责任的人，知道自己有什么责任，负起那个责任，你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岂止成熟简直就是成功，对不对？那么不容易教会宣教的责任是很多。第一呢，是差传教育。时间关系呢，这个我在这里不进一步的提点了。差传教育，本土差传的整个24课也是一种差传教育，对不对？那么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神的心意，跨文化宣教，传福音摆上，这是差传教育。透过主日学也好，探访也好，讲道也好。反而第二部分我要提光顾在工厂的宣教士。我自己曾经以宣教士的身份做福音广播，我们教会对我跟周师母的光顾呢是无微不至，蒙神很多的恩典经历过。所以呢，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呢是蒙福的，宣教士也应该是蒙福的，差会更不用说了。第一个光顾在工厂的宣教士，就是经济的支持，奉献金钱，将从神而得的献给神，神就有五饼二鱼的神迹祝福更多的人。广播有这样的效能，一个节目播出去，成千上万的人听，受感动的人再用微信转发出去，更多的人得到福气。而且在时间上呢，它是跨代的，可能5年后10年后有人因着你的分享而得福气。所以支持奉献，经济的支持。第二呢，是沟通。教会要把教会有的活动跟见证告诉在工厂的宣教士，他可能是在另外一个省，可能是在一些山区，想办法探访也好，或者怎么样让他知道。而宣教士当然也要把工作呀、传福音的一些见证跟难处呢，让教会弟兄姐妹知道，大家是一体的，也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半信半疑的一些朋友们呢，他看到你们教会在做宣教他们在山区做这么多有益社会发展的教育，他也会信主。所以这个沟通宣教士跟教会之间呢，这个要努力。那么至于过年过节的一些爱心呢，我们就不必再提了。还有一点，关心宣教士在家乡的父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就是长者宣教士在外地传福音，他的父母亲在家乡，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能接触到的地方呢，弟兄姐妹定期的去探访，或者他们不信主的话呢，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建立关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述职的宣教士。我说这一堂课剩下的时间，我就讲一讲这个述职。宣教士定期的回到教会跟家乡，这个时间呢叫述职。那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可能最短1-2个月，长一点的有半年甚至更长。那述职的期间是分享见证，跟宣教期间的一些经历，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接再厉。 另外呢，述职的期间还可以有所充电跟学习，因为跟本来所住的地方有了一段容易脱节的这个情况，无论孩子的教育、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呢、科技啊，你要努力的能够追上去。也可以让宣教士在述职期间呢好好的休息，有的差会呢是安排比如说至少看医生身体检查，有的呢是到安排不同的团契家庭带领聚会。那一般宣教士回来述职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应该安排邀请他们与全家人一起吃饭。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宣教士所经历的，他们孩子所经历的各种生活呀，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特色呢，就让弟兄姐妹的家人在吃饭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知道。等述职完了以后呢，这些在本地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自动就懂得怎么样更好的为他们祷告。所以光顾述职的宣教士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学问跟工作。其他的也有些细节呢，都在我们这个本土差传的讲义里面。那下面还有一点，就是教会对宣教士的要求，这几点呢我提一下。第一，如果教会对宣教士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有期望的，必须能够列明在政策上讲清楚，免得以后误会。第二，有些教会要求宣教士定期的与教会通讯，那么要填写相关的资料的话呢，两方教会跟宣教士呢要沟通的好，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做修改或者检讨都可以的。尤其是有些大的差会跟大教会呢，它可能有些政策，这个要弄清楚。第三，很多教会不准宣教士个人去募捐，就是我是宣教士，另外一间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啊来说啊，我们想支持你做宣教士，我们奉献多少。那么有的教会，你如果是属于本来教会的呢，那间教会是有明文规定的话呢，你要转介，要告诉自己的教会，让他奉献给自己的教会，注明为某某地区宣教或者是某宣教士的需用。那这个要弄清楚，这是金钱的管理的问题。第四，就是刚才讲到的述职期间要么读书深造，要么休息，或者重新评估自己侍奉的那个情况。述职的安排在哪里讲到，谁讲到。我以前述职的时候，我们全家是在大崇拜里面让小孩子都参与献一首诗歌，就是宣教士家庭献诗，很简单的，但是呢弟兄姐妹会认识孩子们，那这样的安排都是需要的。而宣教士的责任以前是写代祷信，现在因为这个科技沟通的发达呢，方式可能有一点改变，但一般宣教士呢为着一些私隐的问题呢，个别的代祷名字跟相关的情况呢都会有一些考虑或者小心，我们不愿意触犯到别人的私隐。那这些原则呢可以留意，只要有心留意呢都会不断的进步的。好，这一堂课呢我们就分享到本土宣教士的教会责任，希望神能够继续保守你，带领你。好，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下次再见。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